1986年9月15日，韩国京畿道华城郡，一名71岁的妇女被人勒死并弃尸田间，死者下身赤裸，手脚被 X 型捆绑。2003年，奉俊昊导演的《杀人回忆》上映，此时华城连环凶案的时效期还有3年。2019年9月18日，在沉默了33年后，韩国警方突然公布，经过 DNA 比对，服刑人员李清才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二更茶馆上台接客，今天是我们凶案调查员全新的一期，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最近很热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最近一直在被大家讨论着，就是华城连环杀人案咱们呢先让今天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M。
好，今天 M 小姐姐又跟咱们一起来聊案件然后咱们主播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是贾维斯。
哎，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监听的依旧是王玲。咱们要聊今天这个话题呢，就得先提一个电影，就是2003年韩国的一部影片叫《杀人回忆》这部片子呢，可以说是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它是以这个华城连环杀人案为原型来拍摄的
听说9月18号这个案件有了一个新的进展，是吧 ？M，
对，就是他们那边媒体不是怎么着得到消息，就说这个十起案件中，当时有一起是被那个后来证实说是其他的人做的，所以剩下那9起里边呢，当时是只收集到了579这几个案子里边，有现场找到了毛发和少许精液，从里边提取了这个 DNA。现在呢，就是他们那边报道出来，后来警方被迫呢就开了这么一个发布会，就等于是官方那边宣布说，现在这从这个 DNA 比对是找到了有一个这个人，而且呢，这个人呢，他呢现在也是已经在监狱里边服刑了，然后呢就是跟他的 DNA 是匹对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咱们要聊这起案件的时候呢，我就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现在发现的这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他叫李清才，有一个韩国当地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吧，叫贾同仪。我想一提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就很熟悉，因为2014年有一部韩剧叫这个名字。当时这部剧呢，也是以这个案件为原型去拍摄的一部影视作品。其实这个人呢，他早在1994年就已经入狱了。
1994年入狱，然后现在才知道。那之前这么长时间干嘛去了呢？
他这个呀是怎么着？
有对比什么之类的吗？
他这个是1994年入狱，但是韩国其实他们那边呀，他们就比如说是像美国什么，他不是有建立这种数据库什么的吗？他们这边就没有这东西，一直这么长时间。我看他们那边的官方的媒体介绍，说他们有开始建立这个是从10年开始的，尤其呢是对
落后这么多。
对，然后呢他们尤其是对这些就是关在监狱里边或者说有案底的这些犯人，尤其是像这种什么杀人的啦，或者是这种就是重刑犯，或者是这种性犯罪的这种强奸犯呀什么的，然后呢他们有专门的这么一套记录，因为他们那边也没有死刑什么的嘛，过后他们有一些人可能是会被释放了的，如果说再出现类似的案件，他们就会首先从这些人的他那个 DNA 的数据库里面去调
排查，
去查，先查这些有前科的人，因为通常来说就是这些人是非常有反复重复型犯罪的这种可能。 对，但是这个东西呢是10年才开始的，但是10年开始有这数据库了呢，他们直到11年的时候才就是给这个犯人提取了他的 DNA。对，等于
排队排到那儿了吗？
对，就等于是11年才提取了他的，可是呢到12年了才入库。到12年入库，因为你想他这个案子06年就过期了。所以呢他这过期了呢，就等于就转成那个冷的那种
冷案。
对，冷案了。而且呢他们每个地儿警察这边或者是他们这些机构吧，就是他管这些东西的都不是同一个地儿。等于是18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比对过一次，但是后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然后呢就是这事儿后面就没再有下文了，
搁置了。
对，一下就
我一个好奇，这个也太突然了吧？就是没有任何预兆，九月十八号就公布出来了。
不是，他是实际上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他们呢，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就是也对其他的案子，因为也有一些就是冷案的里边有一些，类似的，然后他们就是也进行过。
就是他好像我记得有一个消息说他之前没想怎么去查这个案件，而是一个特别巧合的机会把这个正好这个人给筛出来了。他不是一个就是非得要专指去查他而去做的比对。
这个我在那个官方的这个官媒上没有特别的具体体现，我看的时候人家就只是说过后就反正就是他们想起来查，因为这个案子特别火，不就因为这电影吗？后来呢他们呢就是对这个就进行了筛调查，对，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技术会更高级一些嘛，然后就发现了说他跟这个人跟那个五七九是能对得上的，就是因为这个。但是前期呢是这个媒体不知道怎么得到消息了就给爆出去，就给捅出去了。
嗯，实际上也是警方是一个被迫的一个情况。
对，他这发布会那意思呢，官媒就是上面报道人家警方那边对其他的东西人家是拒口不谈的，人家现在呢就只是官方的确认了说对这个犯人是跟这个五七九的这个 DNA 采样是能对得上的。
那不是，我有一问题，就是这不是十个案子嘛，是吧？十个案子，
九个，因为有
一
个
是
排除了，
排除了，对吧？那就是说，这个 DNA 的这些东西只是从五七九这个案发现场采集到的。
对，它这是一什么情况？它这五七九提的这个 DNA 啊，是当年那个时候提到的，
已经有的。
对，
哦，
但是它现在这个技术呢，已经先进很多了，所以他们现在情况是什么呀？这个东西报完之后，十八号以后呢，他们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跟这个犯人周旋。因为即便是现在有这三个案子的这个 DNA 的东西，他们拿给这个犯人，这个犯人也是矢口否认的。但是呢，根据警方那边说的意思呢，是说，虽然现在过了时效期，但是你想把这个案子弄清楚，你就得有更多的证据，所以他们还得继续去查，看这六起案子中，然后呢，根据现在的这些好的、更先进的这些技术，看能不能有什么突破点，有没有比如说原先没发现东西的，现在他能重新找到一些非常有力的证据。对，然后尤其是像 DNA 这种是非常体现一个人是专门的一个符号，别人是不会有的。对，这个东西呢，就是找这种的，让他必须得认罪，因为警方那边还说了，说关于这个犯人自己的供认，对于这个案人他必须得认罪，而且他必须能说得上来，就是其中的一些描述过程，所有的这些东西他都得有，他们才能进行下面的东西。如果说他现在都矢口否认，他这个后面的东西没法进行。所以现在呢，就即便是说这个案子虽然说零六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最晚的是到零六年时效期已经过了，
对
对。
然后呢，现在这个案子呢，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着，我们也得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最起码我们得查出来到底这案子是谁做的。
嗯，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有一个比较那个白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我如果当成是这个犯人的话，因为他不是已经过了这个时效期了嘛，对吧？但是我承认不承认的话，其实你也对我不了怎么样，因为你过了十五年的这个申诉期了。
对，他现在因为
所以就是我不承认，你也能怎么着我呀，对吧？
他现在是怎么着呢？就是因为这个犯人不是已经在监狱里了吗？
对，
而且是因为类似的这个案子。然后呢，他现在情况是他已经被判了终身监禁了。
对，
虽然说刑期上没法这几个案子去
没法再追加了。
对，追加，然后也没法因为这个都没法开庭审理。但是呢，最起码他就不是一冷案了呀。他能就是最起码能对有一个结果，你能找着说谁是，对吧？他到底是不是这个，还是说是他，还是别人，还是怎么着，总你得有一交代吧，
给死者一个交代。
对，
其实咱们最近也重新重温了一下这部电影，咱们能感受到一什么呢？这部案件当时的背景为什么就是好多证据，包括好多的这种对这个案件破获产生阻力的因素，其实这个案件当时有一个在韩国很大的一个时代背景，从七九年呢，其实韩国发生了一起很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光州惨案。对，从七九年一直到八六年， 这段时间里在不停的产生游行啊、示威啊这种活动，所以你就是看电影里边，为什么当时一到晚上都得关灯
啊？对、
嗯。然后呢，警察就所有人都不许出来，就是一直在戒严的状态。
对。
而且警察大部分警力都被派出去去进行什么镇压那些学生的游行啊。
我看马路上还有就是那人示威啥的，还有那个警察就跟那儿。
对
对
对，其实他们当时警力已经是不够的一个状态了。
嗯、
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说，当时还是动用了很多的警力，但是这个动用了很多是有一个界定的啊，不是说全身心的扑在这上面，因为那边因为政治因素那个事情闹得更大，这些警察去这个村落吧，就是他这个案发地，就是华城这个地方，这部署的警力去破这起案件的人要比当地居民也许还要多有的时候。
嗯，
而且呢当时是一共排查了21000多人，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结果，
是吧？
对，
21000多人逮不着一个，不是这么多人。
因为就是你不管说警力再多还是什么，首先你有一个问题，这个案子他们说是就是等于有记录以来、
嗯、
是说韩国可以算是第一起真真正正的这种连环的案子、
嗯、
所以你看像那电影里不是也有体现吗？刚一开始的时候、
嗯、
他们根本就
警察都懵了，
对，
对，他也没见过这架势、嗯、他也没见过这
个坐着那个拖拉机就去了、
啊、
对，
然后一脸懵逼大脸。
对，但是我得请教小姐一问题，因为咱们上一期录那个节目的时候说到了这个连环杀人案的这个行凶方法，对吧？然后我也看了一些资料呢，跟那电影我觉得包括就是他这个时间轴上，我觉得不像是就是平常的这种连环杀人案。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个月可能发生两起，要不就隔很长时间再发生一起，所以我一直在怀疑一个问题，就有这犯人是不是一个？
对，这一点上，我先给大家把这个案件捋一下
okay, okay.
然后呢，再让 M 这边给大家说这个案件的一些就是疑点吧。对，他是这个案件是从1986年9月15号开始，一直到1991年4月3号结束。在这个时间跨度内一共发生了10起案件啊，当然是有一起就是88年9月16号那起已经被排除掉了，他是其他人做的案。然后我得给大家说一下，86年其实是案件的一个高发期，一共发生了4起案件，分别是在9月、10月和12月，然后12月发生了2起案件，87年的1月和5月发生了2起案件，然后88年呢发生了一起，就是9月7号，90年11月15号发生了一起案件，然后到最后一起91年4月3号，它是其实有一个时间跨度的。
对，
而且大家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有可能细心的观众会感觉到，就是从88年到90年这段时间，其实中间有一个近2年的空档期。
对对对，我就好奇这个。
它前头其实也有，就是它没有那么长、
嗯，没有那么长。
对，但是它也是隔了好几个月。
嗯。咱们可以就是先从这个时间跨度上把这个案件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说一个连环的这种凶案，它有没有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时间线或者一个有规律的时间线？
所以现在就是你们纠结的这个点在于，就是说你们觉得说一般咱们普遍认知的那个就是关于、
嗯、对它是有规律的应该
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是认为说，如果连环杀人案的这种凶手，他一旦犯起案子来，大家的认知里面就会觉得说，他会一直不停地做下去。
停不下来。嗯，
对。而且我看有报道说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案子的那个有一个连环杀人案，就挺有名的那人。
对对对，这个就是号称首尔开膛手的刘永哲，他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评述过这起案件，他说中间的这种停滞啊，
嗯，
就两种可能性，要不就是这个凶手死了，
嗯，
要不这个凶手入狱了，他没法再进行了，他是这么评判的。但是其实这起案件跟这个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他这个你看啊，我觉得你们现在纠结的这个点是，比如说一个是那个时间上是吧，
嗯，
就觉得间隔时间特别长，
嗯，
对吧，你就觉得说哎，那这会不会不是同一个人做的。
嗯，对。
那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发现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这年龄跨度也有点大吧，这个最年轻的10多岁，最老的70多岁，
所以你就觉得说他
就可能不是一个人。对，
不是一个人是吧？
对对对。
就咱们先说这个关于那连环杀人案这种杀人犯，
嗯，
他有没有可能停？而且像刚才你说那个刘永哲说的那种情况，
嗯，
基本上很多时候，从其他的地方听，大家基本的那个认知都是觉得说他是不会停的。
对，他也
除非要不然就死了，
嗯，
要不然就是被迫他必须得停。
嗯，
其实实际上呢， 我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这种调查，尤其是比如说是像欧美什么的，他们可能这种连环案比较多嘛，然后他们也有一些专家专门根据这个他去进行过一些研究，实际上根据一些已经就是我们而且还比较熟悉的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些连环杀人的这种凶手，实际上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嗯，你可以给大家列举一下。
对，就比如说你看，像他这个是跨了几个月和两年，
嗯，
对吧？但实际上像是 Ted Bundy，Ted Bundy 和那个 BTK，他俩其实都存在这现象。像 Ted Bundy 的话，他是在同一个地儿连续性作案好多起，当时那边的警方也刚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当做连环
案，
对，但是也是就是太多了之后，他们发现了相似之处，他们开始就是比较警觉，也就开始查得比较狠，所以呢他就逃跑了，所以逃跑了呢他就开着车就往别的州跑，根据这个呢，就是 FBI 那边也做过一些相关的介绍，就是关于连环杀手他的一种就是特性方面的，有几种可能，就说导致可能他会有间歇性的甚至长期性的这种停止，比如说他换地儿了，他搬家了，或者是像这种情况是说他逃跑了，
逃跑，
他到了一个他并不熟悉的地方，
他像
就像咱们，对，就等于说是他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就是像咱们一般人都会有一种说好像一种心理上觉得说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他就会觉得说这地儿我不熟，所以呢他就比较谨慎，就是他会控制自己，他就不会去作案，因为他也不想被抓，或者说他搬家了，他搬到一个新的地儿，他对这附近不是很熟悉，这个时候有可能出现说他就间歇性的就停了。还有什么情况呀，比如说这个人他生病了，比如说出车祸了，就是
意外情况，
就是残疾了或者什么的，就这种那他肯定也就不能作案了，对吧？还有呢是什么呀，因为好多这些连环案的这种案件发生都是跟性有关系的，
对，
他们很多犯人是什么呀，因为虽然说可能是从小比如说有一些经历过什么东西哈，但是过后他都是因为有一些点而刺激到他，导致他开始做这些东西，所以呢有一些人是比如说像 BTK， 他其实如果说你们去看他的一个时间表，就是他的这个跨度，而且他是非常具有一个特点，跟这个华城案子这个就像刚才你们说的这个疑点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他也是时间跨度上是有的，对，他就是他第一个案子74年，他是74年到91年之间，这个 BDK，但实际上他也是杀了10个人，而且，但是他第一个案子就一下杀了4个人，等于杀了这一家的四个人，然后后面陆陆续续的有一些，他这个时间也是分散的，比如说74年，这是第一起是杀了4个人，后面这个是1月，74年4月，中间你看他第一次和第二次他中间就空了好几个月。74年四月完了之后呢，一下就跳到了77年，
哦，
一下差这么多年，对，他一下就跳到了77年三月，再往后还有77年12月，他又隔了好几个月，但是77年之后更远，一下就蹦到了85年，85年之后直接就变成了90年和91年。这个时间跨度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如果大家去仔细看一下 BTK 这个人，他杀害的这些受害者，他们的年龄也是非常分散的。比如说第一个案子里面四个人，对吧？他的这个夫妻和两个孩子，夫妻都是在30多岁，两个孩子分别是9岁和11岁。他后面的几个案子，前三个是21到25岁，21、24、25，后面的突然出现了一个53岁的，然后倒数第二个案件是28岁，但是最后一个也是60多。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个不确定性的，
其实并不是说像大家普遍认知认为说这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他一定是在所有的这些东西上都完全保持 保持一致，或者说是他年份他就不停的这么翻案，他要根据一些实际情况，而且往往越是他潜伏时间长，他因为他潜伏时间长，说白了他在没有被抓到之前，他和大家都一样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对，他也有自己的这种的，
对，而且很多都是有、
啊、
比如说有家庭、
啊、
有媳妇儿，有孩子，有工作、对，所以他完完全全是一个正常人的状态、所以他生活中很多东西是导致他可能无法继续犯案、或者说暂时无法犯案、甚至说有的比如说还有另外的一个杀手其实是这两年才抓到的、抓到的时候他已经岁数非常大了，是一老爷爷、而且他犯案的时候也是九几年吧、就没有了、等于你想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才抓到他、也是因为当时找到了一些 DNA 的东西，但是当时因为技术不够，等于就没地儿去查去、但是现在呢他们也是通过查这些冷案的这些东西、突然之间他们找到了这个匹对的，才把这个人给抓住的。
也就是说连环凶手是可以自行停止的。
对，你看像 BTK 这个，他最后一次犯案是91年，但他什么时候被抓？他05年才被抓。而且他被抓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不停地骚扰
警
方和当地的一些媒体，给人家写信呀、或者是寄什么东西啊、或者说他给人写信提示，让人就跟
抓我
寻宝似的，他让人去找东西去，而且他还给人家，他一个是写信，还有什么呀，他给人家寄了一个那种就原来电脑里边插的那种软件的东西、他那里对软盘的东西，然后呢他觉着自己掩藏的挺好的、但是呢因为 BTK 这个人他平时生活中就说有工作呀什么的哈，他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而且呢他还是一个基督徒，他还是当地他们家附近的那个教堂，他还是一个就是领头领导那么一个人物、对，然后他这个软盘里边呢，人家根据现代技术，我估计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相关的知识、人家进行这种还原，而且他那个里边是有写着记录这教堂名字的，
直接找到
记录这教堂名字的，而且他的那个因为 BTK 这个人他的本名是叫 Dennis Rader、然后呢根据他这个上面的记录有写着 Dennis、那你这不就对号入座了吗？对吧？而且他其中的一些死者当时在指甲里，因为他其中的死者是跟他有进行过搏斗的
身体接触，
对，所以在人家的指甲里是有当时比如说划伤他了呀或者什么的抓过，然后有一些 DNA 组织的，对，所以呢就是通过肯定他有这个软盘的东西，他们就能去搜查了呀，对吧？能抓他来问话来，然后再经过跟他的这一比对就成了。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他自己不这么倒腾，人家也想不起来查这些东西，而且他原来看起来也没案底，他没有这些案底、他是一个非常在这之前他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
没有什么进去过呀留下，
对，没有，他没有这些，他还曾经参加过空军、他有一些就是前面的他很多的经历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他还有两个女儿，对，所以就是
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是 他
对，就是而且你想他又基督徒那种身份就非常虔诚，看上去很正常很正常的那么一个人、而且据说他还是当地什么童子军
教官
，对，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就不会说把没有缘由的去把这个人跟这种
联系起来，
对，去联系这么多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如果不这么折腾，说白了其实也找不到他们。
所以这点我就是，你刚才聊完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中间的这个时间跨度。像咱们华盛这一个案件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有特殊的原因，因为我知道好像是这个就是这个凶手啊、咱们后来看他是结婚了，
对对对，
他是有家庭的，
对，
所以我那会儿就猜想他是不是这两年
有
去结婚了，
很有可能，因为你看他这个时间呀有点前后，具体他什么时候结婚的、咱们现在暂时对这个人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你看啊，他94年因为什么呀，因为他杀害了妻子的妹妹进监狱了，对吧、就发生这个案子的时候是94年1月份的时候、
对
对，然后呢我看他相关的有一些报道说的是93年的时候他跟他媳妇儿吵架了，然后他媳妇儿呢就离家出走就回娘家了，一直就没回去，但是具体之前他到底是哪年结婚的咱们就不太清楚了、对，
没有资料，
对， 所以呢就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嗯，
虽然说现在579这个跟他 DNA 能比对上，
嗯，
就说只是单说聊这个人他有只是单说这个人他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犯案，
嗯，
而且为什么中间会有这种停歇性，
嗯，
或者说是就说能不能是另外一个人学他，对吧，
嗯，
怎么着模仿型犯罪，
嗯，
但实际上呢根据就是有关的这种就是数
据
啊或者说学术的东西，人家证明同一个人，
嗯，
他间歇性或者就彻底终止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嗯，
他既没有进监狱他也没死，
嗯，
但是他也停，而且他可以一停就停好几十年，
嗯，
对，一个是就是像我刚才说比如说搬家呀，
嗯，
或者说是可能结婚，
嗯，
比如说我刚才说那就是老爷爷后来抓着那个他是怎么着啊，他前两次婚姻特别不幸福，
哦，
所以呢那个时候是他的案发高期，
他是有这个，
嗯，
这个原因的
原因，
对，他是案发高期，他可能比如说我没有对他比如说童年的那些进行过一些什么了解啊，
嗯，
他可能也有过一些什么不好的经历啊或者什么的，
嗯，
但是呢这两个婚这两段不幸福的婚姻是直接导致他开始就是这样犯案的，
嗯，导火索，
对，但是他后面接过第三次婚其实就好很多，
又美满了，
对，就是比较好吧，嗯，而且再加上慢慢人家那个专家也说，而且他过后就是岁数慢慢就大了，
嗯，
人家甚至有一些学术研究是说像他们尤其是这种跟性有关系犯罪的人，
嗯，
可能会因为自身男性自身的一些随着年龄他可能对这方面的这种
需求又降低了，
对，因为我看过 BTK 的一些就比如说他当庭介绍他所有的这些过程啊什么的，他其实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很早的时候他20多岁的时候刚一开始，
嗯，
他其实从小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迷恋这种关于 SM 啊什么的就这种东西，他已经就开始有这些想法和欲望的东西，
嗯，
他最早比如说参加过空军啊什么的，其实他就有过这种想法，他甚至想在一些妓女的身上去尝试这种捆绑啊什么的，哦，但是人家给他拒绝了，就觉得说不行啊什么的，
嗯，
他自己也知道不对，
嗯，
他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藏点那种什么从哪个什么杂志上撕下来那种画啊什么的，
嗯，
他过后他也得给毁了，
嗯，
因为他怕人空军的人发现，
嗯，
所以呢这些东西他其实早期的时候他一直他都有这个东西，但是他就没付诸于行动，
嗯，
他是过后慢慢的随着他自己的年龄增长，他这对这方面他自己的形容啊，
嗯，
就是说他有一阵儿这个想法或者说这种需求是没有了的，
嗯，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没有真的做，但是呢等这个想法再回来的时候就变得没法控制了，所以他才开始就是实施这些真正的这些付之于行动。而且他为什么能停呢，他也停了很多年嘛，不是从91年到05年，
嗯，
他是自己找到了替代方式，
哦，
因为你看他杀害了这些死者之后，
嗯，
他有什么习惯啊，他带走人家东西，
嗯，
衣服鞋，
嗯，
首饰，
嗯，
或者说什么手表啊，就是死者的一些有联系的这种东西，
嗯，
他过后他自己会把这些东西自己带上，
嗯，
然后呢比如说他有家嘛，他有的时候可能不方便在家进行这种，
嗯，
他会自己比如说租个酒店呀，啊，或什么的，然后呢他去自己扮演这些角色，他假装受害者，他自己脑补过程，甚至他拍一些照片，
嗯，
他在不停地重复这些，他也能精神上得到一种满足，所以他过后他就不需要非得去进行杀人而满足这些自己的这些东西，
自给自足。
所以如果根据你们刚才说的这些点，说关于疑问说时间点和这个岁数的问题，尤其是像 BTK 像 Ted Bundy 的话，他是非常有指向性的，他只选择长相或者是头发的颜色什么的是有相似之处的，
嗯，
它是有的。但是你看像 BTK 它为什么这个里面我反复的提，是因为它跟这个案子有很多可以
相似的
能说得上的点，比如说根据这个年龄跨度大，为什么他的年龄跨度也大，在于他选择女性去杀他的点并不在于说这个人本身，他并不在乎岁数
啊，他只在乎女性。
对，而且他的案子里他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强奸或者这种直接的性侵行为是没有的，
嗯，
他进行的全是什么呢， 捆绑，
嗯，
用绳索呀或者用什么东西捆绑，
嗯，
有用塑胶袋套头直接窒息，
嗯，
或者是活活勒死，
嗯，
他曾经像第一个案子，他在用塑料袋套在了父母的头上之后，也杀死了，就是也让那个掐死了那个儿子，
嗯，
小儿子，他还有一个女儿，
嗯，
他先开始是让这个女孩勒他窒息晕过去了。等这个女孩醒了，他把这女孩带到了他们家的地下室，
嗯，
地下室有那种各种管子，
嗯，
他把这女孩活活的吊死在了管子上，
嗯，
然后他看着这个女孩自卫然后就走了。对他来说，性侵和强奸并不是他的点，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也能有年龄跨度。
对，刚才你聊的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咱们华城这起案件里，也是一个很跟你这个案件刚才说的这个 BTK 案件很相似的，
很相似，
就是手法上边，
嗯，
他也有勒死，他也有这个捆绑这些东西。
对，就是怎么说呢？咱先说啊，就是他们通常这种就是跟性有关系的这种犯罪，
嗯嗯，
很多时候其实你去查吧，像他们利用同样类似手段进行杀害的，
嗯，
其实非常多。
嗯，
而且首先，大家肯定就觉得说啊，他这个作案手法，其实呢，他这些所谓的捆绑，
嗯，
什么嘴里边塞东西堵住嘴封嘴，
嗯，
或者说是比如说活活给勒死窒息这种，
嗯嗯，
他其实在他们的那种犯罪心理上来说，他不光是犯罪手法的问题，
嗯，
他也可以有的，你看像就是入室抢劫或者什么的哈，
嗯，
他也有用枪用刀什么的，
嗯，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种方式呢，
嗯，
因为他想通过这个去得到他的一个满足点，
嗯，
甚至是性方面的一种幻想也好什么的，他的一种满足，他享受这个过程，他要看到这个过程，他如何让看着这个人在自己的这个控制之下，
哦，
慢慢的死亡。
而且 BTK 在当庭说介绍自己的这些案发过程中，曾经有不止一次他以为给人家勒死了，过后人又醒过来了这种，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人，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没有像想象中这么简单说就给一个人就勒死了，
嗯，
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其实他也有用绳索这种，还不像咱们这个是说拿女性的内衣啊丝袜这些，其实他那个按理来说劲道会更大，
嗯，
但是也没有那么容易就勒死，
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现在产生的疑惑了，
嗯，
那他的这个到底是他能不能就是真正的用丝袜呀，还是用内衣把人家去勒死？就是这个华城这个案件里，这个我一直特别疑惑。
这个东西其实我也有去看过，
嗯，
在国外也有类似于这种的，
嗯，
用受害者随身的衣物去杀人的，
嗯，
是做得到的，
嗯，
而且就是有记录的，
嗯，
比如说像我看到有一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奥地利有一个男的，
嗯，
他就是因为他妈是妓女，
嗯，
后来把他给抛弃了，他跟他爷爷一块长大的，
嗯，
他爷爷是一个酒鬼，
嗯，
所以呢他童年里边他对这个妓女是有非常憎恨
的
感觉 的、
嗯，
对，他就是他杀害妓女，他就曾经用过妓女的内衣，
嗯，
就是胸罩啊这种的，他就用过，
嗯，
就是给勒死了，
哦，
所以这个是可以完成，对，是可，这个杀人手法是可行的，
嗯
嗯，
就是我还有一个疑点，就是在从手法上来看，就是其实他的手法是有跳跃性的，
嗯
嗯，
不是像咱们之前看的案件，就是一段时期，比如我这个杀人手法升级了，是这种手法，然后呢，另外一段时期是其他手法，其实他不是这样的，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有这种记载里说的，比如你像他是之前有这种杀人手法是勒死以后他没有进行性侵。然后呢，中间跳着的有进行性侵的，然后还有就是明确提到有一起案件是强奸的，然后呢，中间又跳跃，比如像第七起案件，把这个桃分成九段，然后塞入这个女性的下体里边，然后嘛，包括第九起案件是又用刀戳伤了，戳死，不知道是戳伤还是戳死，反正用刀戳了这个女人的胸部，然后呢，把一些勺子呀、叉子呀，还有圆珠笔塞入女人的下体，然后包括第十起案件，然后把这个什么长筒袜塞入女人的下体，它其实是有跳跃性，它不是一个惯性的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有些东西啊，就是你不能就是真的去 抓这个点，就说好像他要是干了什么、
嗯、
所谓的一致性并不是说你一定、
嗯、
不是说一定啊，就说有一些人是真的完完全全的按部就班、
嗯、
一模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些人也是随，就是也不是说随机的吧、
嗯、
就是可能是为什么呀，对他来说他进行的这一件事儿，
嗯，
或者说是他最后杀死人的这个过程，整个的这个过程是他要的东西，
嗯，
他想要的是通过这些东西去对自己有一种
满足。
满足，
嗯，
对，对他来说其实你说这些行为算，比如说下体塞东西、
嗯、
或者说是什么刀在女性身上划也好割也好，或者说是即便是捆绑或者是嘴里塞东西、
嗯、
或者是最后勒死，实际上他不光是犯罪手法，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他进行他满足他，对，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
实际上所以某一个多了或者少了、
嗯、
在他们的身上有的时候他可能一时的可能比如说他生活中经过一些什么事儿、
嗯、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可能有强奸、
嗯、
有的没有、
嗯、
比如说像咱们国家，比如说你看像那白银的那个案子、
啊，
他也不是每一个都有强奸呀，
嗯，
对吧？他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给女性的衣服撩上去了，裤子脱下去、
嗯，
但他没强奸呀，对吧、
嗯？
他可能身上捅了多少刀，或者说什么的，他是有一致性的，对不对？
嗯、
但是过后他也有改了的，
嗯，
对吧？而且呢，强奸呢，他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强奸了，
嗯，
比如像白银那个，我记得他后来自己说的是，比如说他跟他媳妇吵架了，
嗯，泄愤，
对。他就开始比如说割什么乳头或什么，就有一些非常强烈的那种表现，那种怨恨或者说发泄愤怒的一种行径、
嗯、
然后呢根据他自己形容说为什么就是后来会有说像强奸的这种、
嗯、
他自己形容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他觉得那个女的好看，
就是
他先开始他可能本来他并没有想、嗯、为什么前面这么多都没有，
突发因素的其实是，
对、
啊、
他等于是临时起意的
啊，
所以呢并不是说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呢并不是说好像完完全全是说这个华城的这个案子里面他一定是这样，因为咱们不知道他如果最后不自己交代、
嗯、
咱们是只是说有这种可能，通过别的其他的类似的案件去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嗯，你说完这个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咱们把这个这几起案件，就九起案件吧、
嗯、
咱们用一个就是在上面的纵观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
嗯，
他其实要完成的可以说这个凶手是一个 SM 的状态，
不能说完全是、
嗯、
但是有这种可能，
嗯，
因为这些东西是有这种象征的，
嗯，
是有这种含义和这种符号在里边的。你看啊，为什么现场能找到精液特别少、
嗯、啊，好像只有一起案件。
你看像 BDK 那个吗、
嗯、
他就是没有强奸，对吧？
嗯，
咱们现在只是说就是推断有这种可能啊，因为咱们现在好多找的这些信息吧，我觉得不是特别准确，也不是特别对等，怎么写的都有，就是说法不是特别的集中。但是呢比如说即便是有强奸的，但是也没听他们说的是在身体内部，
对，
对吧，发现精液，他说的是少许精液，而且还是在捆绑他或者勒脖子的那个布料上边找到的、
嗯、
沾到的这么一点、
嗯、
这就让咱们又刚才说像那个 BTK 那个、
嗯、
他把那女孩给吊死了、
嗯、
他跟所有的这个里边都没有发生过这种
啊性关系、嗯、
对，他有些呢是过后回家、
嗯、
比如说手淫呀、啊、或者什么的，有的可能是在现场，
嗯，
像是他说这个女孩的他是在现场，后面还有一个有一个女的，她是等于骑在了这个女的身上、
嗯、
然后呢她给这女的活活给掐死了，
嗯，就 BDK
这个
案件，
对，然后当时她也是手淫完了之后她逃走的。
哦，就是说他们其实蛮多点不一定非得是这个性的过程，而
是
她有另外的点，
即便是她都是性犯罪，
嗯，
但是也不代表性犯罪她一定得对这个人本身做什么，
不代表性犯罪一定是强奸、
哦、或者是即便性侵也不见得，
她就是要的那过程，
他就是怎么说呢，你看像性侵，比如说你看像什么刀割、
嗯、
或者说是往下体塞东西、
嗯、
他不是也不是说每一个都有吗、
嗯、
对吧、
嗯、
这些东西他的点在于说他这整个的过程对女性做这些东西的这个整个过程对他来说是一个满足他欲望的东西、
嗯啊、那也就是说他不一定对象是谁，他只要是女的，然后他这个过程是他要的就可以了，
对、
嗯、
而且呢就是他对他做的什么，比如说他可能今天我做了 这东西就是这几样东西里，比如说我做了两个、
嗯、
性侵或者说勒死、
嗯、
或者说是只是勒死了、
嗯、
或者说是有强奸，但是呢我没下体塞东西，但是有的呢、
嗯、
是哪个都有，
嗯，
这个也要根据当天他是一个什么心理状态，或者说他一个今天的心情或者什么的、
嗯、
但是总体而言所有的这些对他本人来说都是解决他自己这个满足他这个欲望的东西，
嗯，
所以你别分，就是有的时候不能说完全啊、
嗯、
但是就是说不，并不是说你每一个必须都做到才算，
嗯，
明白。
所以我就可以理解，比如像第九起案件，
嗯，
它是有一个集合因素的，
嗯
啊，比如像既在胸部发现了刀伤，又在下体里发现了塞的，比如说勺子那些东西，也是那天发现了精液、
嗯。
我觉得那天有可能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出现了，
对，很有可能。因为咱现在不知道他到底跟他媳妇儿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对吧？
嗯。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他们吵架了，
嗯，
对吧，然后就跟我说白银那个事，然后他发泄，
嗯，
然后所以呢就是他出现了非常过激行为，而且你发现没有，他这一起明明按理来说啊是特别晚的时候才发生的，
对、
嗯、
他前面做了这么多起案子他应该非常有经验了，对不对，
嗯，
但是为什么这起案子发现的东西最多，
嗯，对，
他做的事儿最多，而且他发现的东西也最多，就证明他当时是一个非常慌乱，他可能就比如说是特别
情绪不受控制，
对、
嗯、
情绪方面他，所以导致了他可能，
我插一点说，我其实也翻了翻关于那个犯罪心理的那书里边，他也章节里边也说到过，像刚才说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比如说这个他做的这些事，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心理学上面有一，就是说要看看他就是被害者的反应，像 M 说的这些案子，比如说塞东西啊，这个拿刀拉胸口啊，就是针对这些女性，综合在一起的话，可能也就是当时的一种，比如说这个被害者一种反应，可能让他觉得
也有关系，
刺激他了。
比如说你看像 BTK 他形容的时候勒那个人，他曾经他介绍的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吧，我印象中是跟他有女的就已经身上受了很重的伤、
嗯、
因为他去现场他有带刀也有带枪、
嗯、
而且曾经还有带两支枪去的时候、
嗯、
他其实呢是对他们进行过一些伤害的、
嗯、
就是在身体受到了严重伤害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他也跟他是进行了一种好像搏斗或者是这种的，所以有可能
导更刺激他了，
导致他做的更多，
对，这是有可能的、
嗯、就是刚才听完你们说这些东西以后，我刚才大概从脑子里过了一下发生的所有的案件，我突然有一起案件从我脑子里跳出来了，是跟其他的案件完全不一样的，就是1988年9月7号这起案件、
嗯、
这起案件好像看起来在我认为就不是他干的、
嗯、
因为这起案件其实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多起案件了、
嗯、
但是就到这块这起案件出现了一个幸存者，
嗯，
而且他是被，这好像也是被强奸了吧，被强奸了，
被
出现了一个幸存者，对，然后
他
被强奸了，然后最让我感到疑惑的是这起案件里发生了一个抢劫，
对，
这让我特别莫名其妙，
这个怎么说呢，
缺钱了当时
也不，嗯，因为现在咱们能得到的消息特别少、
嗯、
所以你不知道说其他的案件里他实际上有没有拿人家的钱，
嗯
嗯，
对吧，
对，没有写，
因为对他没写这个，所以呢咱也不知道，因为这有一个幸存者他能自己描述或者什么的、
嗯、
但是那些人已经死了，而且他那边也没有报道也没说，所以这个情况呢咱就不太清楚、
嗯、
但是这个关于这幸存者的呀，其实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奇怪，
嗯，
因为我觉得根据描述的、
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嗯、
我说一下我为什么觉得奇怪啊、
嗯、
比如说这个受害者他下了那个巴士、
嗯、
然后他沿着那个田间那个小道、
啊、小路
走，对，他走，后边出现了一个人、
嗯、
把他给扑倒了、
嗯、
扑倒了呢，后面形容说一只手摁着他的脖子，然后呢一只手去脱他的衣服、
嗯、
因为你看就是这个案子里他所有的捆绑或者是往嘴里塞东西、
嗯、
或者是后期勒死，他用的都是女性身上的内衣啊什么的，这些丝袜这些东西、
嗯、
他肯定得脱下来呀、啊，对吧、
嗯、
但是我就觉得非常奇怪，这个案子里虽然他体现着说有出现刀、
嗯、
这个人提到过刀，对吧，
嗯，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刀的问题，就是我想说的它说明了一点、
嗯、
就是他是被人拿刀在后面威胁着的，
威胁、
嗯、
他反正我看他形容的那个是说管他要钱的时候、
嗯、
他举着刀、
嗯、
前面他没说，但是估计也有可能，
对，
有可能，但是呢有一点呢， 你看他形容的这个东西，一只手按着他脖子，一只手去脱他的衣服，这些东西、
嗯、
这个时候这个刀他是没法用的。
嗯，
而且呢你不管是堵嘴也好或者是捆绑也好、
嗯、
就勒死是最后的步骤，
对
不对？
对对
对，你前面的这一系列说白了他进行的时候，这个幸存者是既没有被堵住嘴、
嗯、
也没有被捆绑住的。按理来说他既有机会能叫，他也有机会能
逃，
也不是说逃吧，最起码他得挣扎
挣扎，
对，他能动，
对，他能动会儿。所以呢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嗯，
而且这是一点，就说因为在我想象中，如果一个人在非常危难的时刻、
嗯、
对吧，
就是急了嘛，
对，而且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已经是88年了、
嗯、
前面已经发生这么多了、
嗯、
不可能周围的人一点消息都没有、
嗯、
他很有可能知道自己遇到的就是这个人、
嗯、
当一个人在这么危机的情况下，而且他也没法用刀这么着的去威胁自己、
嗯、
他为什么不动会儿，
就拼了吗？就是
对他为什么一点挣扎的痕迹都没有？他没有，一是这个我觉得比较奇怪，
嗯，
二是这个人，比如说啊，他给他捆上了，
嗯，
嘴给堵上了，而且还说他拿内裤套他头了，
嗯。
他不是有形容说他从那个内裤的缝隙，你看那电影里不是也有演吗？
对
吧？
对对，
他是正面朝地的，对吧？是等于趴着的状态下，然后呢，这个人强奸他了。过后呢就是关于这个要钱的事儿也是非常奇怪。
嗯，
他既然前面所有的案件他都给人勒死了最后，对吧？
嗯，
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勒死人之后他直接去拿钱，
直接翻
吗？对啊，他为什么要管他要呢？这就非常奇怪了。
嗯，
对吧，他直接强奸完之后他就没有给他勒死，他反而是去管他要钱。
嗯，
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你都给人捆住了，你管他要，这个没有道理啊。
直接搜嘛。
对，他包就在边上散落着，对吧、
嗯、
你为什么要管他要呢、
嗯、
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点。还有什么呀，说这个女的她形容那个包本来是在她旁边的，
嗯，
结果呢这个男的管他要什么呢，他就把这个不是扔了、
啊、
他是拿
脚
给
踢开
、哦、然后呢说趁着这男的去捡包的过程他就逃跑了、
嗯、
这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首先根据其他的那些反映出的受害者死者的情况、
嗯、
手脚都给捆了，
对，
咱们现在就刨除说他脚没被捆、
嗯、
他能够自己去踢这包，但至少他手是被捆了吧、
嗯、
对吧，他肯定得被捆了、
嗯、
你想想这个人他当时还在地上躺着呢、
嗯、
手也被捆了，即便脚没捆能动，他踢能踢多远？
对，
对不对？
对，
即便是说这个人
他
踢了，然后呢他去捡去了，你想想这个人还在地上躺着呢，而且他是趴在地上，等于、
嗯、
他趴在地上两只手从后背反向被捆绑住，他想站起来都困难。
对，
对吧，他站起来都困难，他还能跑？一个被反向手捆住了的人他跑能跑多远？他能使多大劲、
嗯、
他怎么跑、
嗯、
非常不方便、
嗯、
而且他等于逃跑的过程中他肯定他手自己被捆着，他谁给他解开去啊、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他怎么跑的呀？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所以要不然这个信息是不准确的，但是这个幸存者确实是存在的。
对，
即便他这个东西形容的是有偏差的，但他也逃了呀。
嗯，
对，
他这个幸存者是怎么逃的呢？问题是现在
对
就
说不清楚。
就我对这个反正我就没，
反正我对这个案件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这一起案件来说，
嗯，
他是有资料里提供说是强奸，但是强奸没有提取到任何的证据，哪怕是连一点点，比如说你像强奸毛发精液这些东西都没有说这事儿。就另外呢我还想了一点，就是什么，这起案件咱们可以暂时把它搁在一边儿，咱们看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因为我有一种感觉这起案件有可能就不是，因为太不像了。
确实尤其啊，就是其他的刚才像咱们说的，就是、
嗯，
其实一个人是做得了这些的，即便是中间有间隔呀、
嗯、
或者说是年龄，但就这个幸存者其实往往我觉得是这个案子里最奇怪的、
嗯、
是最容易让人觉得这不是同一个人做的，
误导了、
嗯、
咱不去考虑说这个幸存者实际上存不存在啊、
嗯、
咱就说他存在，对吧、
嗯、
不管说他形容的过程是否是真的、
嗯、
但如果真的有这幸存者，那他肯定是逃跑了呀、
嗯、
那他怎么逃跑的呢？对不对、
嗯、
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有的时候当大家看了这些相关的报道或者说是这些介绍、
嗯、
就会觉得说非常奇怪，
会有
一个对啊，一个这么有经验，而且你想它发生的时间，根据当时的地点，
嗯，
黑灯瞎火的，然后呢就是那种大野地里半天过来不了一个人，
嗯，
他这么跑，这个人不会去追他吗？
对，这而且他是男的呀，男的要追一个女的这种速度，
对，而且他手还被
绑
着，
对，
对，
他不摔跟头就不错。
对，而且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抛开他形容的这个东西，你去琢磨这个人怎么逃的，怎么、
嗯、
就是怎么能幸存的，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这个案件里最大的一个疑点嘛，
嗯、
就是这起案件，我觉得看看到时候。韩国那边最新消息或者真相大白一天，这个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看他看有没有关于就是这个幸存者，
嗯、
就说看有没有相关的说这个人他伏法认案的时候，
嗯、
就说他有没有交代描述说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儿？
对、
嗯，
因为现在据咱们这么看起来，反正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奇怪的。
嗯，对。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欢迎进入二更茶馆微信群，咱们一起聊聊那些有意思的事儿，一起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进群方式请联系老丁，微信号 IVAN9024。
还有另外一起案件，也是咱们在这里边不得不说的，就是他最后被逮着的那起案件，他杀死了他妻子的妹妹。其实那个案件发生的时间已经很晚了，
嗯，
但是那起案件，你说存在一致性吗？它有一点一致性，但是那起案件我觉得又有很多就是让人疑惑的东西。就是之所以为什么后来我跟 M 在聊天中说，我是觉得为什么觉得不像这个人呢？他用这种手法去犯的一个案，
嗯，
他跟前面觉得就不像前面那些作案方法。
怎么说呢，首先啊，咱们说一下这案子大概是怎么一个情况。前面说了，就是他媳妇儿93年的时候吵架，然后就回娘家了嘛。
嗯，
1月份的时候，94年1月份，这个妹妹去了他们家了。
嗯，
据有关的这个报道，那意思是说他上他们家去质问他去了，
哦，
去找他去了。所以找他去了呢，然后呢，就是他为什么说大家觉得说，一个是通过这579的这个比对，二是形容他当时犯的这个案子。
对，
他这个案子他是怎么犯的呢？也是有强奸，
嗯，
有捆绑，
嗯，
有最后勒死，
嗯，
所以大家就说呢，哎呦，觉得好像说这不就跟那一样吗？
对
吧？但是呢，有一点呢，这案子里还出现什么情节了呢？他当时这个是发生在家里的，
对，
发生在家里的呢，而且还出现过他用锤子击打过死者头部。
嗯，
好像是四次，也不是几次，
四次
反正是重复性的击打过死者的头部，
嗯，
而且他抛尸了呢，他可能当时有一个那种小摩托之类的，
嗯，
他就等于给这个尸体，比如说放在了一个袋子里还是什么的，他就把这个尸体带走了，骑着他的摩托呢，到了几公里之外的地儿，他就给扔那儿，然后就走了，
嗯。
其实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关于这个。抛尸的东西其实就是 FBI 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东西也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说法，
嗯，
就是说尤其是像这种在一个特定场景，比如说在家里发生的这种，
嗯，
首先说他的这个抛尸的这个东西，他的这个动作，因为这个家不是这个妹妹的家，而是他的家，而且是熟人，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家里，他肯定就觉得这个尸体是不可以留在家里的，所以呢他抛尸了，然后呢抛尸了呢他扔在了野外，就是大家不要去根据这个点去往前面的案子靠，
嗯，
如果你抛开前面，咱们不去想这个人是不是这个案，就是前面这些案子的凶手，咱只说这一个案子，
他也得
这么干啊，只把他单一的
这
么一个案子，
嗯，
他 可他只能他。
他只能这样，
对啊，他抛到野外，而且根据他周遭住的那个环境，可能他几公里之外他就是这么一个地儿，
对，
然后他就扔在那儿了，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呢还有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人是个熟人，是自己的，
嗯，
就是是自己妻子的妹妹，
嗯，
他这个东西就跟你陌生人就不太一样，
嗯，
他其实这个做法不排除他是在慌乱的情况下，那他总不能留在家里吧，
嗯，
对不对，所以他情急之下选择了抛尸，
嗯
嗯，
所以你不能说根据啊，因为那些尸体是在郊外什么田地啊，
嗯，
怎么着发生，就说找到的尸体他这个也是在郊外找到，就说好像一致，
嗯，
但你得考虑说他当时发生的这个东西这个情况之下，你去想他这个他肯定得抛尸，
嗯，
他不可能一直留在自己家里，
嗯，
所以导致他抛到了外面。还有一个东西我现在就搞不太清楚，但是我也是在想这个东西为什么他，如果说啊他是跟前面一样，他是计划型的，他就是想强奸，哦对，还有下药，他给这个女的下药了，
对，
忘了
一点
迷药，对对
对，
他下迷药了，他给他喝了东西下迷药。如果说他是前面凶手的状态，他完全尤其是在一个完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已经他俩共处一室，还不是说在大野地，他完全有可能他不用下药他也可以做得到，
对，因为他有控制这个人的能力啊，
对，他有，而且他以前经历过这些，他有这方面技能，
嗯，
他有这个经验，
嗯，
他完全可以没必要去下这个药，
嗯，
对吧，反正当时也就他俩，
哎，我有一疑问，
嗯，
就是他如果在家的话，就可能是不是隔音不好，如果在搏斗的话，在边上的邻居会听到，
不排除这可能啊，
嗯，
就是他先等于是给他控制在一个状态之下，
对，
嗯，
就让他出不了声，
这样更稳，
对，因为怎么说呢，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因为他去他家质问他了吧，我觉得他俩应该肯定是经过有争吵的，
啊，对，
有
争吵，
对，有争吵的，有一些谈话呀，争吵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呢反正就是他给他下了药，然后呢这个女的等于醒的时候就已经是被捆住了，
控制住了，
而且呢发现自己被强奸了，
嗯，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根据以往的就相同类似案件，咱不去考虑前面九起，只是说这个的话，不排，其实实际上并不排除说可能因为他们吵架，由于他对妻子的怨恨，
嗯，
再加上是不是他们俩在争执的过程中，妹妹是不是言语上羞辱过他，
报复犯罪，
他临时起意决定强奸，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嗯，
就是大家考虑这个案子的时候要把这个案子跟其他的案子区分
开，
对，你不能老是那个想法停留在前面去靠那个杀人手法，你只是说他这个案子里面怎么发生的，就是如果单一的说这么一个强奸的这么一个案子发生，很有可能是你看像白银那个，说白了他强奸有的那个他不是也是临时起意吗，因为前面没有，所以你不刨除说他当时的这个情况他本来是没有，而且这个人一审的时候是判了死刑的，哦，二审的时候人家改了，嗯，
对，
给改成了是终身，对，
嗯，
人家根据的点就在于人家觉得强奸的这个行为是他考虑过的哈，或者什么的，就是说他杀人呀什么的，其实呢不是他早就计划好的，
嗯，
说白了他也应该不知道就是妹妹一定会来，
嗯，
他这个是之后他才发生的，他才想，对，所以不排除突发的情况，
对，就是我想说什么，
嗯，
就是他那个锤击这块，
嗯，
就是一个很跟之前不一样的点，
而且其实啊，根据锤击的这个，首先我表示我的一点，觉得即便是就说他是不是前面案子的，只是说这个的话，我也觉得很有可能他是一时冲动，为什么，
嗯，
如果他是一个心思缜密，
嗯，
而且已经有过多次犯案经历的这么一个人，
嗯，
按理来说他更加不想造成非常大的动静，
嗯，
他既然已经下了药强奸了，而且他要勒死他，他何必大费周章的还要去这样，他这个锤子的行为我觉得是一个发愤，就是
发泄的
发泄，
嗯，
泄愤的这么一个行为，
嗯，
他敲击头部，一是这个可能性，二是什么，他不是想抛尸吗？
嗯，
也有可能他是想让这个死者的面目不容易被、哦、不容易被辨认出来、
嗯、
想给自己一个延缓一个拖延一个时间也是有可能的。
锤击在哪边是后呢还是前面有提到吗？
嗯，就没，这些东西是在资料里没有提过，
没有是吧？
反正就是说是打头部，但是你大锤的凿四下那脑袋我估计也开花了，
扁了。
对，这个也是一个咱们在里边的一个疑问的点，因为这起案件就像刚才 M 说的，咱们不能把它跟前面的这些东西一并去思考。
对、
嗯、因为它是有突然性。
你如果你对你只是单一的去考虑他这一起案子，
这算不算是复仇吗？复仇的
他很有可能，比如说他当时真的是给他气到那份儿上了、
啊、
然后呢就说他当时可能一怒之下，因为你看就是不管在国内或者说什么都有这种在一怒之下发生的、
嗯
嗯、
当时他其实可能过后他等他冷静下来他自己都说哎呦好像做了特别那什么，但是他当时的那个行为是非常激动的，所以他可能那个时候产生了一些东西。当然了就是有这个579的这个 DNA、
嗯、
就是咱们只是分析这个案情对吧、
嗯、
他当时的这个情况，只是说他这个案子里分析他所做的这些东西是说根据他当时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他加上了这个锤击、
嗯、
是因为是一个泄愤的过程。
嗯，
对。然后呢就说他，咱们刚才说了就是他抛尸什么的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必须得抛，
对
对吧，
不在家里、
啊、
对，他不能一直留在家里。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我刚才就是说的这些吧，咱们分析的这些当然了要去看他实际的证据，
嗯，
是否还能找到新的东西去跟这个人靠、
嗯、
或者说是通过一些，因为他们现在警方那边是有专门的比如说是警察去跟他谈、
嗯、
而且他们也加入了那些就是像 FBI 那种心理、
啊、做心理
的
心理
对，所以就看看有没有其他突破口，要不然就找证据，要不然就跟他谈话里边经过一些什么。你看像咱们看那个心理心灵猎人那个不是也是吗、
嗯、
就是根据其他的东西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有什么突破、
嗯、
然后呢让他哎怎么着，比如说激他呀，或者说是怎么着、
嗯、
那种徐徐
引导他，
对，引导他的一个东西，
看他有没有那个漏洞啊，突破口、
嗯、
对，或者说突破他心理防线，
对、
嗯、
他可能一激他一怎么着的他自己就全承认了、
嗯、
也没准。所以他们现在进行的是这些东西、
嗯、
就是多方既那边去弄这些
证据
的东西、嗯、这边呢也是继续不停的跟他再进行一些
周旋
对。
嗯，就是在这起案件里我还关注了几个细节点，这几个细节点咱们也可以拿出来说一说。比如像有一个点是内裤蒙头，
嗯，
这是一种什么就是行为举动？
嗯，
这是 SM 的一种方式。
怎么说呢，就是咱不说，就说咱们跳出这个案子，
嗯，
咱们只说关于这个说蒙头的这个现象，这个动作，
嗯，
通常在这种案子里，像刚才那个 David 说的那种，说 SM 说有套头的，有可能，
嗯，
然后呢，一个是这个有可能呢，要根据他当时现实的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有可能是说，比如说他不想让他看到自己，
嗯，
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即便是。自己心里边比如说憎恨呀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心灵上其实他也不是说好像完全的没有一个感觉，
嗯，
所以呢他不想跟受害者是有眼神接触的，
对
对，因为他过后要勒死，所以他也不是说好像怕人家看见怕人认出来，因为反正人也死了、
嗯、
也
得
死无对证对吧、
嗯、
他没法去证实一些东西，所以呢他就是有这种可能性在，是说他可能是不愿意跟死者是有一个眼神上的一个
接触
的、
嗯嗯、
但是呢这案子里呢因为现在咱资料少、
嗯、
就不知道是他每一个都有这个呢还是说就有一些、
嗯、
那你说他有一些那其他没有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对吧、
嗯、对，
所以咱也得根据其他的。而且这个蒙头呢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比如说啊，尤其是你看像西方，因为我发现在这个案子里面描述的一些关于死者的东西有一些是说套在头上、
嗯、
有一些是比如说他脱下来一些什么东西、啊、是搭在脸上的，就往上面一搭、
嗯、
还有呢，一个是把衣服都脱光了哈，过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什么强奸啊什么的，过后呢有穿上的，就是看见就是现场的呢，比如说光是裸露上身，
嗯，
裤子是穿着的，
嗯，
而且你那个说说什么下体插进圆珠笔什么的，
嗯，
过后他们发现的时候他是穿着内裤的，
嗯
嗯，
那就很奇怪了呀，
嗯，
你给他下体塞的东西了，结果这个人还又把他内裤给穿回去了。
对，还有一个就是把他身体遮盖那衣服。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衣服给脱掉了吧，
嗯，
按理来说他可能就扔在一边他就走了，但是呢，
嗯，
哎，他又出现了一个他把这衣服给人盖上了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但是这个盖衣服有人考虑说会不会是比如说是掩，就是遮盖一下尸体什么的，
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
这衣服盖着衣服也太明显了。
嗯，
对啊，你那一人躺在那儿，你就是盖衣服，花花绿绿的衣服或者什么的，
嗯，
它起不到一个这个作用。
还是他自己内心的问题。
对，我觉得还对我也是同意这个。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一个内心的东西。嗯，
我还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套头的这个问题，好像还有这种解释，就是我查的就是它是一种羞辱的方式，就是羞辱受害者。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羞辱，
嗯，
就是我通过一些心理资料来看的话，
嗯，
不知道跟那个有没有多大关系啊，
嗯，
如果一个女性就是她的脑袋被蒙住，她肯定是一个心理比较惶恐的状态。
对，
那这个惶恐的状态其实能够激发男人的
性
欲，
嗯，
性欲能够激发男人的性欲，有可能是有这种因素在啊，因为咱们这个时间太久远了，33年之前的事儿，咱也不太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当时是一个什么状况。
而且他这个套头的吧，就跟说他强奸也是有的有的没有，
嗯，
对吧？这个套头的也是有的有的没有，
嗯，
所以呢，这也根据这个
当时的心理，
当时这个罪犯，
嗯，
他当时的一个心理活动，
嗯，
他怎么突然决定说好像我这次我要加进来一些东西，
嗯，
还是说就怎么样的这种，
嗯，
这个要根据他当时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也不要去。就是当然了，这个过程很重要，
嗯，
或者说是死者呈现的一个状态很重要，现场的状态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要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这所有的一系列的过程对他来说都是一个他的要的这个点，
嗯，
但是具体这个里面到底哪个做了哪个没做，或者说是前面的都少后面突然就多了，这个东西是要根据他自己来的。
对对对，
并不能说完全因为这个看上去的多少而说它就不是一致性。
嗯，其实这东西你要让我理解是一个，包括刚才你说把衣服就是盖在死者身上啊，
嗯，
包括给他穿上裤子穿上内裤啊，或者这种情况，你要在我来看，因为我本身有一个什么习惯，强迫症。
嗯，
这个东西我平常在看一个东西就是他要裸在外面我是受不了的，我必须要把它盖下来，然后我必须要保证一个东西的完整性，就是比如说穿上内裤穿上裤要表示它完整性，就是有可能是不是在这个凶手他其实简单化理解，咱简单化理解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个其实强迫症的这种东西。
嗯，那也不对啊，为什么？比如说啊，你看他有的是就把衣服给他盖上，整个盖在身上哈，
嗯，
然后有的是穿了内裤，
嗯，
有的是下体裤子是整个
穿好
的，
啊，
但是上身是露着的，
嗯，
还有呢是整个都露着的，
嗯，
然后呢还有是都穿着的，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比如说像你刚才说强迫症，那你这强迫症这你总不能说是跟这个人有跟那个人就没有吧，对吧，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应该可以排除，
嗯，就不是，
因为这个
强迫症，
这个强迫症的东西应该是一直的是一个人的一个
习惯
嘛，
他不是挑人的，
对，他不是一个随机的一个东西。
那按照 M 的意思就是看他当时的心情。
对，
对，
看他当时，一是他心情可能是就是他当时想或者什么的，
想怎么着，
对，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可能也跟受害者有关系，
嗯
嗯，
对，是他跟受害者之间的一个联系，就说那个，
嗯，
这个受害者没死之前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一个情况，
对，
而导致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是那样，
嗯，就是这种
我觉得也是
受害者的反馈，
对，
啊，
也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嗯，但是平时啊就是通常来说往往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如果出现了这种过后，比如说他给他脸盖住了，
嗯，
或者说是身上盖住了，可能有一种愧疚感，
嗯
嗯，
也有愧疚感存在，
对，
一个是愧疚感存在，而有一个就是尤其是像在西方国家他这种信什么基督教什么这种比较多吧，
嗯，
很多时候你看啊就一个人死了，
嗯，
比如说是躺在棺材里或者什么的，
嗯，
他们有的时候是会在脸上盖一块手绢的，
对
啊，对对。
所以呢，就是很多这种东西都是有存在的。咱不是说这个案子一定是哪一种啊，
嗯、
只是说就是咱们去分析这个东西它的这些做法的可能性，对，是可能有一些含义在里头的。
嗯、
为什么有的可能他就这么做了？
嗯，
对。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我要说的一个细节点，就是他每起这个犯案的时候都有捆绑。他我看有人在提过捆绑的绳扣的问题，就是他那个捆绑起来以后，他的绳扣好像有人说过是一个什么，就是比较专业的那个军方那种绳扣啊。当然这东西我觉得你说是有他的需要疑惑的点吗？就是这个绳扣的问题。
嗯，这个我觉得现在吧不好说。
嗯，
因为比如说你看啊，像是在国外，就是西方什么美国什么的，有一些连环杀手，他是在这些东西上他自己会有设计，
嗯嗯，
就是他会有自己独特的一种就是捆绑的一种方式，打
结的方式，一个标签吧，
对，对他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符号、
嗯、
对，就是如果他们发现死者是被这么捆着的，他们就知道啊可能是这个人做
的，
对。但是像他这个比如说啊，说是军队有过的这么，咱们只说从单一现象去反映，有一个什么问题啊？韩国男的
兵役，
对、
嗯，
基本上都服过兵役。
嗯、
那你说这会这个方法的人，那可就多了，
太多了，
对吧、
嗯？
所以你说他这个能作为一个特殊的东西吗？说明某一个人是凶手，
嗯、
我觉得这个不太容易，
不太成立，
因为它不是一个有具体体现、比较有特色的。
对，
对
对，这个东西其实按 M 说的，还是要看地域，有的地域没准一个绳扣就可能。变成一个指向性很强的东西，但是有的地域、就是、
这个还是得看跟这个人本身的关系。像在这个案子里，因为怎么说呢，大家都是这样，就是我们通过看过一些什么哈，去研究这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些相似的或者什么，就是最起码在咱们自己这儿是逻辑上可以解释得通的。
嗯，
所以有很多人发，就是他提出这些问题有这种质疑，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
嗯、
但是呢，就是具体的东西你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分析，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嗯，
而且呢说白了还是那句话，他所进行的所有的这一系列的东西，既是犯罪动机，就是犯罪手法，他呢其实呢也可以作为是一种他的那种满足他的就是犯罪动机的那个就是一个过程，他想要的这个东西的体现点。
嗯，
所以呢要看到时候，比如说他们真的是这个罪犯到最后承认了，然后他们肯定会让他去描述过程，或者说他们通常现在尤其是有这些心理专家什么的，他们想从这个每一个犯人身上去学一些东西嘛，他就会对他进行一些了解，他就会问他，就是你到底是为什么。
嗯，
就是咱们只能是最后的时候看他解释他自己怎么说。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M， 就是那个像咱们在电影里看到了，就是电影里描述的这个有几个凶手的一个点，就一个是下雨，还有一个是女性穿红衣服，还有一个是当天会在电台里放那首叫悲伤情歌的一首歌、
啊、嗯，
就这个在现实中这个案件里头有没有这个体现？
他这个电影呀，基本上这个电影后来我也去看了，他很多地方实际上跟真实案件还是比较符合、
有些契合度，
就是对，有些契合度的。但是有一些情节，比如说啊，就关于这个下雨的这个东西，他这个因为你看他那个季节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
嗯、对，他有雨季，
对，
他有不是雨季的时候，
对，他也有不是雨季。你看他这季节或者说月份什么的，说白了他也不知道他那天能不能得手，而且就报道里边也没有说他这个说一定是只挑雨天或者什么的，这种里面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的，
你就艺术加工呗。
对，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艺术加工的东西。就是关于那个歌的，我也没看到，
那可能就是更艺术加工
了。
对，我觉得那有点扯。那个红衣服那个呀，就是电影里边不是说那个，说其实现实中还真有，但是呢、
嗯、
有这个呢，但是就是因为出了好多这事儿吧、
嗯、
然后当地的人就是互相就是传谣传、
嗯、
说对，就说那意思好像说那个别上街穿红衣服，说这人专杀红衣服。你看那会儿白银那个也说类似、
啊、
什么这那的，说穿什么样衣服什么的、
嗯、
就是都是一种
坊间传说吧、就是、
对，就是这种
东西、啊、红色可能炸眼，
对，
不是红色能够激发性欲、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改成 改成那什么了，民间传说了，这最后。
而且再说，其实就是那种所谓的凶杀案，
嗯，
红色这种什么血，就是有点那种象征的，所以就容易往上靠。
嗯、
但实际上，你看他岁数都不一样、
嗯，
对吧？而且说那小女孩，就是那个说什么圆珠笔那，她是背着书包，
啊、
穿着校服，她、
啊、
哪有红衣服呀？
嗯，
对不对？而且那电影里其实后边她也不是红衣服呀，
是
对对
对，
她
也没那什么了。
他也是刚开始的时候说什么红衣服这那、嗯、但实际上你看那电影过后也没有什么红衣服。
那个最后一个我还想就是提电影里的一块，就是电影里有一段是他们本来以为是那个嫌疑，开始是把他当作嫌疑人，后来发现他是一个目击者，然后这个人等于在那个火车道上直接就是 被,、
啊就是、
被撞死了，
脸
对脸被烧了的
那个智、智力有问题的那个人，
对那个孩子、
啊他这个现实中我不知道他们所查的这么多嫌疑人里究竟有没有一个、
嗯、
比如说他是不是根据人家的原型啊、
嗯、
这咱们就不太清楚了、
嗯、
但是就说这个火车这个实际上现实中是有这种事儿的、
嗯、
因为当时他们警方那边用了很多方法不得当的去审讯，
刑讯逼供嘛，
对、
嗯、
他们出现这种什么打人呀什么怎么着、
嗯、
这个事情这个电影里边出现，事实中也是有的，
嗯、
也是有这个东西，好像有人是不是因为这个被开除了，也不是怎么着。
嗯，
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电影里边是等于说他有点神志有点
不清了
嘛，他站在那上面，结果就发呆了，就等于没救过来，就等于让火车给撵了。
嗯、
但是现实中的呢，是曾经有一些当时被认为是嫌疑人的，
嗯、
结果他们可能就是。
精神崩溃了吧，
就对他受不了了、
嗯、
结果呢就是给他放回去了，他就卧轨自杀了、
哎、
而且这种呢是好像前前后出现了三次，有不同的、哦、反正就是过后是因为曾经经历过这些过后自杀了的，所以这事儿当时也是非常轰动、
嗯、
哦，
那个我还有一个就是一直现在困扰我的问题啊，就是我现在我就是看到这公众号啊，就各种公众号就以这个案子还有这个电影为题材就在写嘛，就说这个嫌疑人终于水落石出啊，什么这个嫌疑人终于被逮了，我想看看这个 M 这边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啊，我非常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非常不喜欢大家就是这么早
下结论，
就是你下结论，因为人家那边都还在调查呢，这个东西你这么早，只是现在是什么呀，刚才咱们分析了半天说的是什么呢，不是说这个人一定不是罪犯、
嗯、
而是说考虑说根据一个连环就是杀人犯的这种行径，他出现这些各种的情况、
嗯、
突发情况，比如间隔呀什么岁数不一样什么的，是有没有可能的，咱们说是有可能的、
嗯、
还有说比如说这怎么看着不像一个人做的，实际上呢、
嗯、
一个人呢也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呢就说咱们只是说
可能性吧，
可能性、咱们再分析这些东西，然后再说一些关于就是总体而言关于连环杀人凶手的这种通常的一些各种的情况，实际上呢它是有这些可能的、
嗯、
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切都不这么明朗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东西，而且像现在他即便有 DNA 这人不是也没承认的吗，
嗯，
这个时候他都没承认，后面都没法进行，他们还得再继续的去查找新的罪证，这个情况下你怎么能说他就是真相大白了，
嗯，
他就一定是凶手。而且还有一个，咱们刚才只是说了说一个人行不行、
嗯、
但咱们可没说一定就是一个人，
对
对不对，实际上到最后没准还真就是俩人或者仨人做的呢、
嗯、
对不对，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呢、
嗯、
所以你现在所说的这个说真相大白或者他就是凶手，你一旦说他就是凶手就证明九个都是他做的，
嗯，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这个时候写这个我觉得有点言之尚早，
为时尚早了，
嗯，
就是舆论是其实是可以你随意去谈的，但是其实对于司法来说是相当严谨的，为什么韩国方面我要说一直他没有去着急去公布，而是这个先被媒体捅出来、
嗯、
其实他们对于这个案件来说也是非常谨慎的、
嗯、
对，而且他其实也是说白了这么大一个案子、
嗯、
对不对，他其实这么做呢我觉得人家是一个负责的这么一个表现、
嗯、
对吧、
嗯、
他不想说我随便找一个人就给他定罪了什么的、
嗯、
草草了事，他这么做也是说真的能还原事件本身、
嗯、
而且这个事儿是受到高度关注的，
对，
他一旦比如说啊，他想草草了事，很多人就会，你看像刚才咱说的很多东西是会有质疑的，你得能把这事儿解释得清楚，所有的这些你都能归了点了，你这事儿才能算解决了的呢，对不对？所以他这些东西现在他没有得到这些，所以人家那边是本身人家的情况，官方人家是不给你这些的，是因为媒体那边等于说是去
挖消息吧，
就怎么说呢，他们一爆出来这些东西吧，他自己不主动的开发布会，就会变成说他们不作为，或者说是怎么怎么着，说啊那怎么着你就不给一个交代，所以他必须不得已而开了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人家其实说的也不多，所以呢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去说下结论，说这个人他是否就是，或者说他是否是唯一这个案件的真正的凶手，这个东西都得等到过后，
最终
等他们对最终这方面解决了，人家彻底宣布了，咱们才能说啊这个人是与不是。
嗯，因为前两天我还看到了一条消息啊，就是说韩国出现了一个丑闻，当时就是也有这方面的报道，然后说是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咱们就是姑且抛一个阴谋论吧，这个可以让 M 说一下这件事儿
啊。
当时我没讨论过，
就是、他们现在有一个那个新的那司法部长，他这个新司法部长呢，原来就是尤其是在年轻人的心里边，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就是说受拥护啊，然后呢就支持率特别特别高，但是呢就是他最近呢有这些丑闻呢，就是比如说他原来一直提倡，因为韩国其实呢就说经济什么的也是最近慢慢变好的，但是他贫富分化其实也挺厉害，你看像寄生虫那不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社会现象的一个体现吗？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他原来他没上任之前他树立的这么一个形象，或者说他曾经比如说像是像咱们这边什么微博呀、或者什么的哈，他自己去写过一些东西，他就是给人的感觉是他支持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是穷人希望也是、尤其是比如说穷人的孩子，可能因为穷但是有一天也能够在社会中转变他的角色，能得到一个好的就业机会呀，或者说是发展呀，前途能更好，而不是说好像只有富人越过越好，永远好，他们的孩子也好，但是穷人呢就一直穷下去，他给人的这么一个提倡的东西呢是这样
一种正能量，
对，是一个，所以呢特别受到年轻人的拥护，但是呢他上任了之后呢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啊，他闺女，他闺女呢等于说是本身的学历或者说他的成绩并没有那么优秀，但是莫名其妙的就进了韩国的名牌大学了，过后呢被人发现了，所以这事儿就给捅出去了，后来呢就肯定就得让他解释啊，他那解释就是他说不清楚什么，最后他也承认了，还是动用了一些关系，等于那你这就跟你之前的这种形象或者你的一贯的这个说的这个东西是背的完完全全背道而驰的，
就信任危机了，
对啊，人家就说那你这不就两面派吗，对不对，那等于是骗我们，所以现在呢等于韩国那边就因为这个司法部长是闹得非常的厉害，而且尤其是年轻人大型的在校园里边示威啊，这那都逼着他下台呢，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案子突然在这个时候出现，突然说什么宣布告诉说好像找到比对了或者什么的哈，就是有我们认为说有没有这可能是说
转移视线、
或者说是给他们的政府关尤其是关于这些司法的这些部门在民众的心目中是不是能够缓和一下，或者说树立那个好点形象或者什么的，也是有可能的
一种政治
手段，或者是把他因为他现在在风口浪尖上对吧，转移一下话题讨论一下别的东西或者什么的，因为这个案子比较火嘛，对不对，所以呢想分散一下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今天呢听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这个话题，然后呢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就是说什么这个案件呢其实还没有最后明确的定论，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去随便去猜测它啊，因为毕竟最真实最那个就是正确的东西是人韩国方面最后要告诉咱们的啊，咱们今天聊这个东西呢也是希望这个案件早日的呢破获，然后早日真正找到这个凶手，然后让那些死者能够早日安息吧，反正是这么一个目的，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这个聊天过程中呢也有很多的疑点， 然后希望大家呢，如果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一块儿呢想跟我们聊聊这件事儿，或者一块儿想关注一下这件事儿，随时可以在咱们这期节目底下给咱们留言。
就是、大家如果也有什么相关的，
哎、
比如说一些看法或者一些、
哎、
什么疑点呀，或者说不明白的，
啊、
欢迎跟我们一块儿讨论。
对，咱们一块儿聊，一块儿讨论这个事儿，好吧？然后今天呢，这期节目呢，咱就做到这儿啊，谢谢大家啊，再见，
谢谢，
拜
拜。
拜
拜것을